很熟能详的一句话啊，这也是出自于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它是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那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节 ，OK， 我们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就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不晓得你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你们第一次上那个 Zoom 就在网络上面啊，大概是2020年，所以我自己第一次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华盛顿州州长风就make announcement 就宣布他要封城。这城封了之后呢，我们又在上课，所以我们的课全部变成网课。所以平常呢是学生一个一个来，我们一个一个看。但是这时候一下子呢，就30几个学生全部在一个荧幕上，一个个小小的人头都在上面啊。然后那时候在那个人头上面呢，我们就看到，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上网课，其实有的人也很紧张，那有的人呢就可能看着自己的照片就在那里带着微笑，有的人面无表情，有的人一动不动，好像一张照片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所以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期望，也就是说其实那天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我们可以说小声一点点吗？对，大家都抱着一个比较包容的心，然后来听这个，然后来做一次第一次的网课上课啊。那我记得那时候中间我们有一个家长，那个家长呢，他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呢，他不是说只是带着微笑，他是一个很大很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笑容。他那个笑容好像把他的力量都能从那个荧幕上面都穿透出来啊。虽然我们有30几个人在上网课，但是呢，其实我那整节课在上课，我就是注视着那个家长，因为我就看到他的那个能力，好像是成了鼓励，然后让我能够把那节课给讲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觉得他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所以就让人感觉说觉得很好。那之后呢，我在新冠病毒刚出来那一阵子呢，其实我有一阵子是在一个美国教会。那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个家长，这个学生家长其实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做服事的一个弟兄。所以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看到我也很压抑啊，好像那个我们看真人秀啊，真人秀的时候怎么在电视里面或在某个地方呢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他看到我的时候脸上表情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哎呦，怎么我学生的老师，我儿子的老师居然到了我的现实生活中间来了啊！”就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当然呢，他还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笑容，然后很欢迎我。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他那个他让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充满希望，然后对未来有一些很美好的。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笑容来欢迎我们每一个到教会里面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弟兄姐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其实，在教会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因素是在教会里面啊。所以那我决定要分享这个主题之后，其实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人。当然，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也很有喜乐的人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在我们的怎么样是一个喜乐的人。我自己的感觉啊，喜乐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举个例子啊 ，Ashley， 每次听到他碰到他都是笑嘻嘻的啊。然后喜乐的人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你看到他总是充满能量，然后很关心，然后跟你打招呼，然后鼓励你。我想到我家老公哈 ，Mark。那一群是必须我家老公，然后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人。我就常常想到乔阿姨，乔阿姨每次一下子就说，那喜乐婆婆每次是讲到什么，她就说感谢神，感谢天使，放这么多天使在我的身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些都是一些喜乐的特质。OK， 那我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如果当我没有资格来写这段圣经，但是如果今天能够写的话，我的次序一定跟他写的不太一样。对我来讲，比较合理的方法啊，我自己认为，我会先写说我们先祷告，祷告之后呢，谢恩，谢完恩之后再喜乐。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的话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做懈怠祷告，有事的时候事情多多做祷告，事情少少做祷告。我们今天祷告了之后呢，如果神应允了我祷告的事情，它成就了，我就喜乐啊，然后我就感恩。那我感恩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如果说成就的多，我就多感恩；成就的少，我就少感恩。如果说今天我看不到神没有照我的方法成就，但是他今天我能够看得到他的作为在里面，我也感恩，我也感恩。那感恩完之后，对这些神应允我的祷告呢，我就喜乐啊，就是因为神成就了。还没有应的祷告呢，我可能就继续的祷告，就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我提到的我自己的祷告、我自己的谢恩、我自己的喜乐，这都是有条件性的啊。但是呢，也就是说，我如果说有事我祷告成就了，我谢恩，如果说谢恩完之后我喜乐，但这些都是有条件性的。可是呢，在这个地方，神要我们所做到的呢，是一个没有条件性的哈。他就说，这边神的旨意，他这里有提到，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的，我们不住的，我们凡事上面，在这一切事上，是主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做到，这是他给我们的旨意。所以这是像我们神所发生、所发出来的旨意啊。所以我再讲一次啊，就神他今天要我们做的，其实不是让我们去做什么事，他其实是让我们要活出一样这样子的生命，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喜乐，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谢恩。Okay. 所以就在就是这个当然不单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能够随时做到。可是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我的个性本身就不是那么喜乐的个性啊，然后所以我为什么会所以也许我，而且我现在又碰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所以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随时随地喜乐，我可能就是偶尔可以多一点喜乐啊，就笑容多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到那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既然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一定我们能够做到的。那这里有一个基本上的，我觉得有一个基本上不同，就是说这个喜乐到底是我们做出来的，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本身有喜乐的特质，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喜乐的本质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发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在教会青少年去波特兰参加一个讲座，我们就在饭店，在波特兰那边的饭店住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呢，我就跟着七八个年轻人，然后一起在这个饭店的游泳池里面游泳。然后在游泳的时候呢，我就突发奇想。我突发奇想呢，我就跟这些青少年玩了一个游戏。这游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沉到水底下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其实里面有大概十个左右的青少年啊。那其实当时去那边，包括说我的儿子，还有好几个青少年，他们都很会游泳，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来玩这个游戏。这些青少年呢，他们就二话不说，一沉就沉到水底下去了。那我是带领这个游戏的，我也得沉下去啊。所以呢，我也跟他们一样沉下去了。但是呢，其实我会游泳，但是我不会潜水啊。所以我一下去就起来，一下去就浮起来。所以我手滑得很用力，然后终于把我自己沉到了水底。 当我沉到水底的时候，我眼睛就透过蛙镜一看，有的小孩呢，他们真的很会游泳，很会潜水，一动不动就在水里面。但有的小孩呢，可能是像我一样，躲在那边滑，只是没有我滑的那么辛苦而已。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就在水里面沉下去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全部都起来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鱼，我们没有办法在水里面生活，也就是我们还是要靠空气来呼吸的。所以，不管我们是轻松的，我们是很辛苦的把自己沉到了水里面，到最后呢，我们全部都浮出来了。就是我们其实是陆地上的生物，所以我们对一个人来讲，他的本质我们就是生活在陆地上，我们不是生活在水里面。所以你现在那个游泳池里面，不管我们沉下去了多久，最后我们都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喜乐，我们其他的喜乐，喜乐我们怎么知道说喜乐是我们的本质呢？我们今天说我们喜乐，我们要做出喜乐，喜乐为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我们的本质呢？因为喜乐是神的特征。当我们能够在喜乐成为我们本质，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它就我们的本质就很自然的就表现出来了。那我们都基督徒，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呢，对喜乐的属性呢，神常常用它来浇灌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得出这样的样式。但是我们也许会问说，为什么我今天还没有活出这样的样式？其实很简单哦，因为属灵的功课还是需要操练，就好像一个婴儿刚出生，他虽然一个小婴儿，你知道他将来能够跑步，他将来能够跳，但是他出生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爬，他只会走路，他才能够跑步。所以呢，对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一个婴儿来讲，他从学习怎么样爬、怎么样走路到怎么样跑步这一个阶段，他就是一个操练的功课。其实我们今天在组织上面，我们做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功课。有没有人睡着？应该还没有啊。OK， 在操练属灵操练的功课上呢，我觉得有三点很重要，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那这三点呢，就是对过去感恩，还有对现在知足，以及对将来有盼望。我在这里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在网络上面很多年前的，是真实的发生的一件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家汽车公司，他们接到他们的客人的抱怨信。那这个抱怨信呢，其实很奇怪。然后因为这抱怨信是这样写的啊，这客人呢，他买了当时的这个车型，但是他抱怨信上他说这个新车对香草精神不过敏。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对冰淇淋过敏的车子，他说这个冰淇淋呢对香草，这个车子对香草冰淇淋过敏，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到店里买的香草冰淇淋的，就香草口味的冰淇淋，车子就发动不了。如果他买别的口味，车子都能发动。所以呢，这个那我想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你们可以到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有关于这个介绍，如果你们就去找那个car cannot start， 车子没办法发动 ，and ice cream，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那这件事情呢，被很多公司他们当做危机处理的一个训练的课程。但是呢，我们在这我们就不讲到它是以商业角度怎么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说什么。所以这客人就抱怨了，你们的车子对香草冰淇淋过敏，我觉得你们的设计师不喜欢香草冰淇淋，所以就特别只要我买香草冰淇淋，车子就不发动。客服部的人接到了这个信，莫名其妙，所以呢，客服部的人就觉得说不可思议，这个人大概是个疯子。但他们客服部的经理呢，也觉得这个人大概有点不太可思议。 但是呢，这个客人一直写信过来，所以他是其实是抱着一个开放但是怀疑的态度。但是后来呢，就跟他们设计部门联络，他们设计部门的工程师呢，当然不可能相信说他的车子被这个香草工程过，所以呢，他就想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联络上这个客人。他联络上这个客人之后呢，他就到客人家，就发现说，其实这家的这个客户呢，他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他们家里的小孩大人投票决定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是开着车到店里面去买那个冰淇淋，然后把那个冰淇淋买回来。所以呢，这个工程师他就跟着这个客人呢就去买，后来果然发现每次买香草冰淇淋的时候，车子就发动不了。但是如果他边买的是草莓冰淇淋，他买的是巧克力冰淇淋，那车子就可以发动。所以当然这个工程师绝对不可能相信这过敏的事情，所以他回去就做了很多研究。他后来研究说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叫做 engine lock， 就是引擎被锁住的一个问题。engine lock 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当车子在那个过热的时候，它的那个 pump 里面的空气因为过热，所以新鲜空气进不去，因为它可能空气膨胀了，所以它因为新鲜空气进不去，所以它的火星塞，它的 spark 就没有办法点火，因为它没有办法点火，它车子就没有办法进行压缩的动作，所以车子就没有办法发动。车子必须要冷却到一定的温度，它车子才能够再发动。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因为这些店家呢，他们卖出去最多的就是香草冰淇淋，所以他们的店家呢，就是在你一进到他们里面，最前面就放了一个香草冰淇淋。那如果你要买巧克力啊，或者是草莓冰淇淋，你要走到他店的后面去，到他最后面去拿个冰淇淋才能这样结账。就因为这个时间，一进去拿了香草冰淇淋出来的时间，跟进去到后面拿了草莓冰淇淋出来的时间中间的差距，这个差距造成车子冷却的时间，冷却的时间够不够，所以就会产生说买香草冰淇淋车子发动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那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有很多很多研究在这个案例上面。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用网络上那些研究，我希望大家来看到一点啊，就是来看看这里面的几个人。第一个是这个客户，他一看到这产品，第一个反应被冰淇淋过；第二个客服部的人，他们一看到这封信，第一个反应这个客人有问题。脑子不清楚，然后第三个人是他们的经理，他们的经理看到了，他虽然认为这个客人不太合理，但是他还抱持了一些怀疑的态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工程师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花时间去研究。后来这间公司呢，他也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些改良，所以他们的车子后来把这问题给解决掉了。所以我其实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眼光不同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不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那有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是在这个故事里，我是想做哪一个人？我是想做个客人呢，还是想做个工程师，还是想做哪一个人？当然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事情，然后用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要用属神的眼光，我们就有属神的眼光。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要操练，就是一个属神学习神的教训，学习神的神，一个过一个属神的国、属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在刚刚我刚提到，我们就都提到了主要这三点哈。第一个是对过去感恩。对，我就针对这三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是对过去感恩，就是要懂得数算神的恩典。 在诗篇103篇第二节也提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所以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我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信主前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选择，信主之后我们才发现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信主。所以眼光不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举个例子来说啊，两个月前我大儿子呢，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去吃晚餐，在外面一家餐厅去。那我大儿子因为当天晚上在餐厅里面因为食物过敏，送到了急诊室。然后呢，那天晚上呢，吃晚餐之前，其实他才在办公室，在我办公室里坐了8个小时的班。晚上没有吃东西，因为我们说好全家一起去吃大餐。结果没想到他吃了第一口他的食物，他就严重过敏，因为我儿子对坚果类的东西过敏，所以呢，他就送到了医院，送到了急诊室。在急诊室里面呢，一直待到第二天的下午。他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呢，他去之前呢，他很生气，因为累了一天，正好要跟一家人好好吃一餐，一口东西进去过敏了，送到急诊室，然后打针、催吐，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当然呢，那天晚上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的这家餐厅，他们没有把他们食物过敏的人标出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厨师其实私底下换了菜单，但是没有标，比如说他们中间用了哪些坚果类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一发现这件事，我们马上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用坚果类的东西？”他们那些工作人员马上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用坚果类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儿子已经在洗手间里面催吐，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不行了，然后我们就送他到急诊室。到急诊室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其实非常生气。听是我小儿子送他去的，我小儿子送去的路上呢，就听到我，他说他跟我说，他大儿子在车上说：“我要告诉家。”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呢，可是第二天呢，他们当天晚餐时间进去，到第二天中午左右 ，Mark 去接他回来。接他回来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很生气，因为病恹恹的很生气。他走进家门，好大的一个音响，他用英文说了一句：“妈 ，I'm alive。”妈妈，我还活着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觉得他回家之后就累得就睡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左右起来，然后走上楼，我说你还好吧？他说哦，95%的能量都回来了。其实我看到他最多50%的能量，他那个整个气色都没有很好，所以我就问他啦，我说你要不要告诉他餐厅？我儿子说不告了，我还活着，不告了。然后他说我还活着，他说以后就叫他们注明他们放了什么东西，因为其实这是挺危险的哈。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故事呢，我想要分享的说，我拿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做母亲的，我们这里面很多做母亲的。我们这边做母亲的，当我们看到小孩，我们的孩子受了无妄之灾的时候，我们就恨不得是我们自己在受。我们自己被欺负了没关系，但是我的孩子不能被欺负。所以当时的情形呢，第一个，当我儿子有过敏反应的时候，我们马上跟这家店家来反映，这家餐厅反映，你们有没有放坚果？他们很坚持说我们没有放，然后菜照样上。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然后直到我儿子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他们才来跟我说：“我们其实是有坚果的。”那我当时第一个要知道，你们放的是什么坚果？是花生呢，还是放到其他东西？里面店员跟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我们厨师的秘密。”
我想如果说你今天牵涉到的题点是医生问的问题你答不出来，有坚果类哪一种不知道，因为它是他们厨师的秘密。所以呢，在这碰到这件事情呢，我其实呢，我不是不生气啊，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而且气了两天。啊，我还记得第二天找我跟 Mark 说，我说我要让他们餐厅去 ，Mark 马上阻止我说你别去，别去找人家吵架。但我没有去找他们吵架。其实这件事呢，我去说真的，我不是不生气，但是呢，我最不希望的一件事就是每次我从这一家店、这家餐厅门口走过的时候，我都会跟人家说，你看这家餐厅当初就是这么一道的，当初就有这么大的输出，然后呢，这么巧接人脸啊。就我为什么我自己的一个感觉要在每次经过这一家店的时候再用发生过的这件事情来伤害自己一次，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原谅他们，我今天不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这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凭什么？凭什么这家店有多大的能力？凭什么我的喜乐要建立在他们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决定，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我对这家店，我不再就是把那个生气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然后在这件事呢，其实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在这件事上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就是说，在过去发生的这件事，我们也许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事，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呢？那大家听点比较 detail 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我儿子就是对过敏源的反应非常的快，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他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OK， 所以呢，他第一个想法，别人有第一个想法，我大儿子第一个想法，我先开车回家。从那边到我们家大概十分钟的车程，他说家里有过敏药，他想都没有想到要去急诊室，所以他跟我说他妈，我先回家，东西还没吃，我先回家吃个药。然后呢，从那家餐厅开车到我们家，如果有红绿灯的话，大概十五分钟，但他对这个过敏反应是不到十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自己开着这部车开回家的路上，他可能加不到，他可能在半路上或者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危险。但是我就说，我说你要不要干脆直接到医院去？他想一下，他说好。那边跟我们家四个人开了三部车出来，所以呢，他。后来他就想了一下，他说那这样吧，让阿福送我到急诊室。所以后来我小儿子开了一部车送回去。我儿子事后跟我讲，我小儿子事后跟我讲，我小儿子比较反应什么东西都是比较 exaggerated， 就是比较夸张的这样。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而且不止讲一次。在电话里，后来我到医院去跟他换手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哥哥是会死的呀。”我说：“哦，我知道。”他说 ：“No， 你不知道，哥哥是会死的耶。我开车来的路上，他已经不能呼吸了。”那我真的是很感谢我，因为我开了三部车，我小儿子开车送他到医院急诊室，之后我去接手，我小孩子回家。晚上跟医院都协调好，我回到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妈去接他。事情虽然说很紧急的一件事，但是就是有中间有很多很多我看到神的恩典就在帮你，在这个里面哈。所以我一直认为说，神允许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有他的能力。真的是天色没有长蓝，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幸福的，我相信我会天天担心害怕，天天在想我今天儿子出去会不会吃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今天就坚信神会保守看顾我自己的孩子。在诗篇33:18节提到说，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自己其实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家的孩子都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让他们懂得怎么样仰望耶和华。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不喜欢看到人的舒适，我就求神帮助我在这里看到由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让我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抱歉，喝口水。我小时候呢，有一个叔叔，这个叔叔是我爸爸的，用那个国内的话讲是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单身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所以他把我们家当成他自己的家。他以前常常来我们家的时候，之后呢，他很高兴，就带礼物来给我们这些小孩，然后跟我们这些小孩讲故事。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没有其他的家，在台湾没有其他的家，所以他最喜欢跟我们讲的，大概我想大概我爸爸他们都对我爱听他讲的。他最想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到我在大陆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想当年我在哪里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最喜欢讲想当年。所以我们每次一想到这个叔叔，我们就想到那句话想当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会去回想当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最记得的是呢，他有一次他跟我们家的跟我们兄弟姐妹讲的时候，他讲到想当年，但是他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他说想当年呢，跟我父亲在家乡里面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失散，然后在部队里面走火，然后到了台湾相认了之后呢，他就把我们家就当成他家，他自己的家。所以他常常说，他说真的是感恩当年，不再是只是想当年，而是感恩当年。所以我们就求我们求主也能够让我们常常在里面回想我们当年怎么样的时候，变成一个感恩当年的情形啊。OK， 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对现在知足，就是在怎么样在这个知足里面看到我们所当喜乐的事。中国的有句成语说得很好，知足常乐。我们其实拥有了很多，但是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别人拥有的比我们还要多。知足常乐，我觉得最难的这个字在哪里？是在这个足这个字上面。就所谓的知足的足这个字上面啊，我有一个朋友，很多年前我们半开玩笑，他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一辈子如果能赚到200万，我就知足了。”那几个月前我碰到他，我就问他啊，我碰到他说：“赚到200万了没啊？”我半开玩笑问他：“赚到200万了没啊？”他说：“哎，不行，现在通货膨胀要300万才够。”这个就是当时有点半开玩笑的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足啊，这知足常乐足是会长大的，它是会走的。如果我们今天跟着这个足走，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那个足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啊。而且有时候我们不但是不知道足在哪，有时候我们连我们怎么是知足，对我们是知足，我们都不晓得。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在儿童主义学上主义学的课，我要教他们讲饥渴慕义。我想这个题目啊，可能连大人可能都有点不是很好讲啊，所以我就在教他们什么叫饥渴慕义。OK， 饥渴慕义，我就问这小孩啊，我说什么叫 hunger for？ 因为饿是什么意思啊？饥渴是什么意思？小孩很可爱，他们的答案都很直接，就是饱了，吃饱了，吃不下了。我说那什么是吃饱了？就是不饿了。小孩的答案条是非常简单啊，有时候也很可爱，问他说什么是够，他就说就是不 stop。 那什么是 stop？ 就是不够。小孩的他们反应是这样啊。所以有一次我上这课呢，我就要教他们什么叫饥渴慕义，所以我就问他们啦，那你们都吃饱了吗？我朋友就说吃饱啦，刚吃完午餐，不饿了，不饿了。那我现在拿东西出来，你们都吃不下了，吃不下了，都吃饱了。我今天带了冰棍来，我今天带了那个冰棒，我们台湾叫冰棒，就叫冰棒，冰棍 popsicle。我说今天带了冰棍，那小孩眼睛就亮了，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你们不是都吃饱了吗？不饿了吗？吃得下吗？吃得下，吃得下。 所以你看，这小孩子他们这个饥渴慕义啊，对我们他们的饥渴，他们对米饭没有饥渴，但是他们对这个 popsicle 这些这个冰棍啊，他们是有他们的那个有所，所以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时候说，哦，这个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这个题啊，就是在我们看到的时候才知道要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你们有没有养过金鱼的经验？那个养那个小金鱼啊，然后在水里面都喂它点东西，它就吃。那金鱼呢，有一个特色，它们不知道饱，你喂多少它吃多少，你放多少饲料它就一吃一吃，给那小金鱼就一吃哈。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养过，但是我有养过，而且呢，小时候真是不懂事，天天喂它，天天喂它，喂到最后那个金鱼被撑死了，真的被撑死了，就是吃太多了。所以呢，我承认啊，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主人，我不知道我的金鱼要的是多少，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给他的东西，我以为是好的，其实不是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主内呢，我们的主人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要什么。他不但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他还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把我们需要的每一样都供应给我们，他会让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可能不是每一件都够用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的主人其实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习的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看到他给我们的心，然后去满足那个心情。我们就真的是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发现他这个心永远都是最好的。再跟大家分享两段经典，约伯记1:21提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另外还在哈巴谷书3:17-19，虽然无法捕获，无法树不开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缺了牛，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们要因耶和华的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使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这两段经典我分享的都是在写这段经典的人受了极大的痛苦时候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真正欢欢喜喜没有任何烦恼的时候把这么美的一段经典写出来，他们写的时候都是在他们承受痛苦的时候。那在这承受痛苦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经文呢，所以也正能够表现得出来他们的这个知足的这个知足常乐的这个体会哈，神的意念真的是包括我们的意念，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在受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呢，神他都有能有他的恩慈、怜悯、慈爱，所以他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永远会给我们最好的。那知足这个呢，除了物质层面之外，还有就是超过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再举一个例子啊，上上的星期四，我在家里新冠病毒检测 positive， 就是确诊。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家的二楼，我们家有一二楼跟地下室，就把我们的二楼当成隔离区，我就住在那隔离区里面，睡了3天3夜，真的是睡了3天3夜没有起床。然后我们家另外三个人还好好的，然后隔了2天呢，我星期四确诊，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妈跟我的大儿子接了两个也确诊了，所以呢，当然呢，他们也就搬到我们楼上的隔离区了。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多了，三个人确诊，一个没有确诊，所以我们就把隔离区给扩大了，变成我们家的二楼跟一楼。所以我们家的 officer 回来呢，就只能躲到他的地上去在那里那个非隔离区，其实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隔离区哦。OK， 好。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呢就是用短信，每天短信啊，传我要喝豆浆，我要喝运动饮料，我要喝热水。那我们家 officer 呢就每天找我，半个小时之内一定把我们吃的东西给送达到。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过了几天，然后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阿水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确诊，我们家第四个人也是新冠确诊， 现在第二天确诊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刚经历过，我全身那种疼痛，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奥斯卡，你现在确诊了，你会不会不舒服啊？他看着我，他说不会啊，妈，我很高兴啊。我不知道有谁得新冠确诊以后还这么高兴啊。然后呢，他说他很高兴的时候，他就偷偷问我一句话，他说妈，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在餐厅，就是我们家客厅啊、我们家那 eating area， 你们在那吃的那个大餐是什么？所以我就想了老半天，就生病还能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吗？我就想老半天，我说昨天晚上吃什么我还真不记得了。我说你到底在问什么？他说其实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啊，你跟哥哥还有爸爸坐在那个桌上，很高兴的在吃的那锅的东西。就明白了，他重点不是在吃什么，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要那个感觉。所以呢，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大餐？有没有想知道？想啊，啊，粥 ，OK。我跟你讲，我煮的是万众姐妹最会最会煮的，这个叫中国话怎么讲？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玉米蛋黄汤。所以呢，为了这个第二天呢，为了补足我这个儿子他没有吃到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玉米蛋花汤，所以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起来，我煮了一个豪华版的玉米蛋花汤，中间加了火腿，放了两个火腿，所以呢，他吃的好高兴啊！啊，我真的是，所以呢，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对吧？我们家其实我不是大厨啊，我们家煮饭的是 Mark， 对 ，Mark 是大厨。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厨房了，所以没有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玉米蛋花汤哦，真的是让我找回全家人一起吃饭的那个很温馨的那种感觉。所以知足常乐，我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家全家的生病，以神的眼光来看，就是这样的知足。好，然后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未来的盼望。就是与人分享传福音。那这几年呢，我们这一年多来，我们是跟钟伟和郭凡一起在真光一组服事。真光一组呢是做是那个阿法课程、启发课程，是在是给慕道的课程。所以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看了短片，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今天见到神，你想问神一个什么问题？”所以那当然有人就问啊，就说为什么现在政治这么乱啊，为什么有新冠病毒啊，为什么有这么多战乱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种族歧视？其实呢，我反正也没问我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他问我，其实我就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我要问神的问题，就是神啊，你什么时候再来？我知道你来的是新生的心意，我知道一切都很美好，你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知道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有喜乐，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有神来爱我们。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所爱的人也能够得到真的福音。分享我自己的父母亲，我的母亲呢，她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过世了啊。在那个时候呢，她的姐姐就是我的阿姨。他每天到医院去陪我姐姐。我阿姨她是一个基督徒，她从小就是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童养媳，就从小陪着那个那家的小孩，那个同乡人嫁给那家的人，她是一个童养媳，其实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然后呢，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刚吃了很多苦，后来她进来了之后，生活也过得比较好。那当年呢，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也没有想过要跟我妈妈传福音。我还记得那个我阿姨啊，就每天会到医院去陪我妈妈，在病床前，她最常跟我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和你天天见面，我们将来到天上我就见不到你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不懂，这其实是一个天人永隔的一句话。 所以呢，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信主，也没有想过说到底我的阿姨会不会受我妈妈宠福音，到底我妈妈有没有在哪一秒钟她把她心放开了接受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年我当年我们都没有都不晓得这些事情，所以呢，可是呢，我对神一直有一个确信，因为我妈妈她一辈子没有基督徒的朋友，她成长的过程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是基督徒的朋友，但是在她生命最终的时候，神把我的阿姨，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里面唯一的基督徒，放在我母亲的身边。每天我阿姨呢是从早到晚陪着我妈妈，所以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候，其实她是在有机会听得到福音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求神怜悯，将来我在天上会看得到我妈妈。因为也许她就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她的心开了，耶稣基督进到她心里。所以就是我一直在求，一直在求神的这个怜悯。那另外提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其实是大概20年前过世的。我父亲非常疼我，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包括我姐姐、我哥哥都这么说啊，我是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还记得我跟妈妈结婚的时候，我爸爸牵着我们两个人的手看着妈妈，他那个表情啊，不是说是一个长辈、一个岳父对女婿说话。他那表情是一个带着一点点祈求的表情，我看着妈，看着他的眼睛，跟妈说：“这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今天嫁给你，你要好好待她。”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妈说跟我们结婚了三十年哈，超过30年哈，我不敢说什么事情我们做的有多好。但是 Mark 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是我想到我对你不好，我就想到你爸爸，我一想到你爸爸，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对你不好，要不然我对不起你爸爸。所以我真的觉得和父爱你看多么伟大，这么多年就这样一直下来。那我的父亲呢，他大概是20年前过世的。那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老实、非常传统的一个很儒家思想的一个长辈。我曾经向他传过福音，在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在美国是西方人的宗教，我在台湾我是东方人的宗教。”那个时候他是这样子跟我讲，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真的很热切的传福音到这种非信不可的程度。然后呢？在我父亲他最后生命他最终的2-3年的时候，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他那时候其实不太认识人，他看到我他也不认得我是谁的。那他自己呢，他这一辈子有一个箱子，一个纸箱，小纸箱是他的宝贝。他的宝贝是没有灵动的，他每天就是睡觉也要抱着他的宝贝，要放在旁边，起床也要抱着他的一箱宝贝。然后有一年呢，我回台湾，他其实他不太认识，但是呢，那天我就把他的宝贝给抱过来了。我爸爸竟然让我把他的宝贝从他手上拿过来，由我嫂嫂跟我爸爸一起住，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跟我讲，前一天我哥哥才准备把我爸爸那个宝贝整理一下，我爸爸竟然拿起拐杖要打我哥哥，就是他这么宝贝的东西啊，连儿子都不能碰的东西。但那天他让我拿了，我就把它放到我腿上。然后呢，我就里面都是满塞，就借一借的跟他分享，看看他的宝贝是什么东西。其实我发现大部分东西呢是亲友通讯录，也就是说他这一辈子到最后留下来的是亲友通讯录，不同时期写出来的亲友通讯录。那我爸他的字很工整，所以他是用毛笔写的，他不是我们一般用圆珠笔写，他是毛笔一笔非常工整写出来的。他这个亲友通讯录，不过很感伤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有很多亲友的名字就被一条条划掉了。我打开的时候，然后上面用毛笔写的一个“墨”，就是已经不在了啊，那个“墨”这个字。 你就打开呢，他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大舅，我大舅在上面画掉写的名模，他在1949年一直到台湾的战场，大部分的民族画掉了，抹，我的几个舅舅画掉抹，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所以呢，我就劝说我爸爸说，我就告诉他幸福的好处，我就跟他讲，我说将来受福，我们在你的亲友通讯录上分开了，我们也会在身上相见，你永远不会有我，因为他当时已经老年痴呆症了，所以他没有很明确的回答，他也没有反对。同样的呢，我也真的是全身的怜悯，在我跟他说话的那一瞬间，我的父亲他的心开了，他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心。我希望将来能够跟他相遇，我希望我将来能够在天上的时候，我能抱住他，我能告诉他说，我们有生有世不再分开。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听到我在这里，我知道我的父母，我没有确信，但是我有盼望，我盼望我将来能够跟他们在天上见面。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你所心爱的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尽量跟他们在一起，将来天上还是相见。我们的喜乐不是不单是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于说是在将来的未来的一些，我们将来在天上会一起有生有世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好意思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不要拖延，跟他们传福音，不要在将来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没有一个确信，我只有一个盼望。所以我就希望说，在我们在福音的路上，在我们能够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跟我们的朋友多传福音。所以回到刚刚第三点啊，就这一个总结啊。我们就回顾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就有那个喜乐的本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就学着一起来操练，怎么样对过去能够感恩，怎么样对现在能积极，怎么样能够对将来有盼望，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您，今天还是有讲不出的地方，就求求你自己来教导给我，求求你自己感动每一个的心，感动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在你里面有多大的好处，有多大的喜乐。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喜乐分享，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
请神原谅我，今天还有时间，就是反应有啊，今天就是这个，本来当时的时间，因为本来就不在那里。